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乌克兰情报局称，俄罗斯企图采用南北韩模式，将乌克兰一分为二。美国加强施压北京，可能启动301条款调查。军事器械支援迟迟未到位，泽连斯基咁样质问北约。东航失事头亲，揾到咗第二个黑匣。市长被俘虏，市民上街逼俄军撤退放人。太空合作不变，美国太空人将乘搭俄罗斯太空船返回地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未能接管整个国家，目前俄方已经改变了策略，试图将乌克兰一分为二。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 Kirilo Budanov 警告，俄罗斯正在试图由自己势力控制乌克兰的其中一块，建立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地区，将南北韩的对峙局面应用在乌克兰。布达诺夫指出，普京如果占领这些领土，会划一条分界线，将占领的地区和乌克兰其他区域分开，有些似韩战之后的南北韩局势。乌克兰东部地区新闻媒体的报道亦证实了这一点。分离地区卢甘斯克的领导人帕斯特尔内亨 Leonid Posachnik 27号表示，这个受俄罗斯支持的地区可能很快就是否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他声称该地区的民众将在最短时间内行使他们最终的宪法权利，表达对加入俄罗斯联邦 Russian Federation 的意见。而普京在上个月已经先下手为强，承认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是独立实体，并下令在这个地区实施维和行动。但乌克兰外交部强硬回应，称俄罗斯此举是假公投，不具有法律效力，并警告这会加剧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孤立。外媒报道，乌克兰东部地区筹办入俄公投和2014年克里米亚被兼并的情形高度相似。但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暗示，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建立和维持一条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之间的陆路，中间挡住攻不可破的城市马里乌波尔。乌克兰近期将在俄军目前占领的地区发动游击战，令这个分裂局面不会实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 Catherine Tai 近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准备新的中国贸易政策，将更积极施压中共当局。一名美国前高级贸易官员称，西方对俄国的制裁可能成为未来对中共采取行动的参照。路透社报道，戴奇这个礼拜受访时坦言，美国正准备新的中国贸易政策做法，更积极施压中共当局。他强调，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等中共来做决定，我们需要将规则翻到新的一页。戴奇表示，华府需要新的和更有效率的工具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报道称，戴奇上任一年来，一些美国企业高层对美方惩罚中共的缓慢进度感到失望，而去年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更创2018年以来的新高，达到$3,553 亿。戴奇承认这方面的挫败，但他解释说，美国在过去一年先致力于解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长期争端，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聚焦在中共政府造成的更大威胁。路透社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可能对中国启动新的贸易调查，包括对中国的行业补贴做法采取新一轮的301条款调查，这可能会导致对中共加征关税甚至禁运。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顾问瑞恩希 William Range 表示，拜登政府还可能引用1930年关税法337条款，针对中共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为采取行动。美国国会还考虑立法加强对商业机密的保护，并加快调查和排除程序。美国前高级贸易官员葛里尔 Jameson Greer 提出，北京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加剧了欧洲对中国的不安， 而西方对俄国的制裁亦可能成为未来美国政府对中共当局采取行动的参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再次发出恳求，请国际伙伴加强军事援助，并表示他的国家只要求北约 1% 的坦克和飞机。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段短片中表示，他和波兰总统杜达 Andrzej Duda 的两次谈话中都提到了加强欧洲共同安全的必要性。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已经对西方的援助等待了31日，他坦率地质问究竟哪个在主导欧洲大西洋联盟，并质问西方国家是不是惧怕俄罗斯。他呼吁乌克兰的国际伙伴联合起来，用行动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强调欧洲的安全和保障亦取决于此。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很多国家承诺会送出反装甲和防空飞弹以及小型武器，但乌克兰需要战车、飞机和反舰系统。他深夜透过影片发表演讲表示，这些军事器械我们的伙伴都有，但都放在那里烹陈。他提醒，一旦乌克兰打败仗，俄国将往欧洲进一步扩张。泽连斯基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今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统到达谈话时，掩饰不住对东欧俄制战机尚未转交给乌克兰的失望之意。拖延飞机的代价是数千条乌克兰人命。他再次强调，这不单止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亦是为了欧洲的自由。在27号，中共官方终于宣布，东航321失事客机的第二个黑盒已经找到。此前的26号晚，官方宣布该航班机上的132人已经全部遇难。官媒央视报道称，在客机坠毁撞击点东侧山坡坡面 1.5 米土层下，消防员发现一个橙色罐体，经专家确认是失事客机第二个黑盒。这个黑盒是飞行数据记录器，储存了重要数据，包括飞行路径、速度、高度和发动机功率等。这些数据将为这宗132人丧生的空难提供重要线索，可以揭示究竟是人为错误定是仪器问题等其他因素导致坠机。早在23号，官方表示找到航班的第一个黑盒，但外观破损严重，已经送到北京的译码实验室，数据下载正在进行中，不排除储存部分损坏的可能性。而对第二个黑盒的寻找，外界就充满了质疑。其实在25号，中共民航网就发布消息称，有七名记者在航班坠毁地广西梧州联名报道，已经找到第二个黑盒。中国民航部的报道标题为第二个黑盒已找到，内容只有两个字，真的。这七名记者的姓名，另外编辑、校对、审核的名字亦在报道中挂名。但诡异的是，仅仅过了半个钟头，党媒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联手辟谣，称感是错误新闻，第二个黑盒还在搜寻中，有关消息要以指挥部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为准。中国民航部亦随即道歉。当晚，海外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发文指出，第二个黑盒可能真的已经找到了，但当局不准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七名记者展现了良知和勇气。视频人士唐正远分析，第二个黑盒的下落究竟是未找到，定是找到了，出于某些原因不想公布呢？按照中共的惯有思维和做事方式，对黑盒的相关数据或信息做一些手脚，风险是极低的，但当局需要时间。至于为什么想做手脚呢？是因为这次调查有美国人参与，官方难以做到一手遮天、一锤定音。人口仅25000多人的乌克兰北部城市斯拉夫蒂奇 （Slavutik） 26号遭受俄军飞弹袭击，城市被攻占。市长弗米奇夫 Yuri Fomichev 更被俄方挟持，此举引发当地居民大为不满。 群起上街抗议。虽然手无寸铁，但面对俄军频频鸣枪示警，他们丝毫不畏惧，最终市长在民众簇拥下平安释放。斯拉夫蒂奇市位于首都基辅北方大约161公里，接近白罗斯。该城市在切尔诺贝尔 Chernobyl 已经废弃核电厂的周边，是核事故之后容易安置核电厂员工的地方。基辅州州长帕夫柳克 Oleksandr Pavlyuk 26号在 Telegram 表示，数以百计斯拉夫蒂奇市的居民带着一面巨大的乌克兰国旗，涌入被占领医院的周边街道，抗议俄国入侵。俄罗斯人对空鸣枪，朝人群投掷震撼弹，但居民并未散去，反而有更多人走上街头。之后俄军释放了市长弗米奇夫。地方媒体报道，弗米奇夫获释之后对群众发言致意，他告知群众期间他同占领者谈判，双方同意俄军近期会继续在斯拉夫蒂奇市搜寻乌克兰士兵，但如果市民将武器交出，俄军将撤出该市，并强调不会有任何占领情况发生。他表示，斯拉夫蒂奇市依旧飘扬着乌克兰国旗。乌克兰高官表示，26号从乌克兰各个城市透过人道走廊总共撤离5208人，较前一日7331人成功撤离有所减少。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对俄罗斯作出多项贸易制裁，俄罗斯亦相应报复，尤其在太空方面引起外界猜测和担忧。原本计划乘搭俄罗斯太空船的美国太空人恐怕回不到家。有最新消息称，在国际太空站 ISS 工作了355日的美国太空人仍然将按照计划乘搭俄罗斯太空船在3月30号启航返回地球。即将返回地球的美国太空人马克·范德亨 Mark Van Hey 亦曾经担心因为乌克兰局势恶化要滞留太空，现在已经确认他会同两名俄国太空人一起乘搭俄罗斯太空船返回地球，在哈萨克斯坦着陆。美国宇航局国际太空站 ISS 项目经理蒙塔尔巴诺 Joe Montalbano 承认，太空人对地球上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战事有所了解，但他们仍然作为一个团队照常工作。根据国际太空法，任何国家的太空人都必须在需要时向其他太空人尽可能提供一切帮助，包括在外国或海上紧急降落。国际太空站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几个欧洲国家的联合项目。尽管美俄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不断出现紧张，但这种太空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持续了20年。美国控制着 ISS 上的动力和生命支持，俄罗斯控制住例如推进力之类的部分。蒙塔尔巴诺坚称，这两个前太空竞争对手之间的国际太空站互相依存仍然完好无损，当你在太空中时没有国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